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我们一起认真看待神的话语，学习成为健康工人，有健康的侍奉。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从新约圣经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今天我们要跟着张长辉老师一起来查考旧约历史书撒母耳记。方华很喜欢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而我们的部门查经也刚好查考到撒母耳记上。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使方华从不同的视角观点看圣经，也补充了方华过去没有看到书卷架构以及隐藏的圣经原则。好，今天的旧约历史书我们要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7章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自从大卫被先知撒母耳高立为王之后，其实并没有平步青云，反倒是一路的逃亡。而这段逃亡的日子对大卫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从撒母耳记上第27章看起。上一讲我们谈到大卫两次不杀扫罗，扫罗在两次不死之后似乎也都展现了某种程度的懊悔。26章21节说，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问题是，我们都知道人是善变的，当日子一天天过去，扫罗有没有办法信守他的誓言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同时间，因为扫罗已经反反复复改变好几次了，所以从27章开始，大卫决心逃到非利士地区。从27到30章可以说是大卫在非利士地的故事。由于这几章也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几章，所以我想还是很有必要来带大家看一下这几章的内容。27章1到2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去了。第4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所以你看，因为现在大卫已经出了以色列，不再对扫罗构成立即的威胁了。大卫请求雅吉给他境外的诚意，雅吉王就给了他喜格拉。大卫就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零4个月。 接下来的经文比较匪夷所思，第八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舒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雅吉。雅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雅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非利士地是在地中海东岸的沿海平原，迦南地的西南侧，再往西南方走，就会进入西奈半岛。舒尔旷野就在西奈半岛的西北部，再往西走就会到埃及。大家可以搭配着地图一起来看。所以大卫其实是往西南方走，这些地方不会有像耶利哥那样的城镇有城墙，这里没有，就是游牧民族。之前大卫保护拿巴的牧人，就是帮他们提防旷野里盗匪劫掠的人。结果现在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成了亚玛利人要提防的对象，他们往西南方走，到了这些人的地方就劫掠他们，把战利品拿回来给雅吉王。雅吉问大卫说，你们是去了哪里呢？大卫说，我们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大卫跟雅吉说的是，我是往东边走，去到犹大的南方，去劫掠犹大地。那个时候并没有监视器，大卫说什么就是什么。那雅吉就信了大卫，并且认为大卫现在是招他本国的人憎恨，那就必然需要长远留在非利士地了。所以呢，雅吉对大卫就更加的信任了。当我们在阅读这些旧约叙事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的节制。在什么地方节制呢？就是太快的对故事中的人物下道德的判断。旧约叙事不是要给我们道德上的教训，很多时候旧约的叙事只在陈述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并非为了要定罪故事中人物的行动作为，当然也没有要赞赏这些人物的行动作为。大卫虽然说谎，甚至是残忍的劫掠，但这段叙事的重点却不是要告诫我们不当说谎或劫掠，这不是这段叙事的重点。这段故事之所以会放在这里，是要联系到之后的28、29章，是要告诉我们大卫做了哪些事情，他花了什么样的心思与努力，在他躲避扫罗住在非利士人的地的这段时间里。记得大卫现在已经私下被高利为王，但是被现任的君王追杀，他选择逃到非利士地。身为读者，我们可能会有的疑问是，他会永远在非利士地寻求政治庇护吗？他会回到以色列地吗？他能够回到以色列地做王吗？在这段时间，他对非利士人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因为非利士人可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啊。我们在之前耶弗他的故事曾经提过，我们不当期待这些旧约的人物永远都衣襟无瑕。当大卫逃到非利士地，他要如何取得非利士人的信任呢？他要如何维生呢？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他要如何继续使跟随他的人有粮有吃的呢？他又要如何预备未来再回到以色列当中呢？当你真正生活在那个历史时空当中，你就会发现大卫与跟随他的人是相当困难，在沙漠之中寻找一片净土，自给自足的生活在一个乌托邦世界当中，没有别人的搅扰，也不搅扰别人，好满足我们对他完美遵守律法的期待。我们不当觉得大卫的行为是值得赞许的，但也不当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他的谴责上面。回到故事当中，27章，大卫取得了雅吉高度的信任，但我们知道大卫其实并没有去劫掠犹大的南部。28章，结果非利士人要来跟以色列人打仗，雅吉现在征召大卫以及跟随大卫的人与他一同出战，非利士人在书念安营，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安营。身为读者的我们，现在当然会非常好奇，大卫此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与作为呢？不过，作者还要先吊一下我们的胃口。这不是第一次扫罗面对非利士人了，扫罗再一次的心惊胆战。28章6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现在非常需要上帝的认可或者帮助来面对非利士人的进攻，但是他的动机显然并不是因为他敬畏或相信上帝，而只是需要一个吉祥物，一个宗教的信物。所以当扫罗无法从耶和华上帝那里取得神谕的时候，他就转向交鬼的妇人。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不需要过于纠结，怎么外邦的女巫可以召唤撒母耳的鬼魂呢？真的是撒母耳本人吗？我们或许有很多系统神学的问题想问，但这些问题却不是旧约作者说故事的重点。作者的意思是，扫罗确实看到撒母耳了，而且撒母耳再一次宣告上帝对扫罗的审判。16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扫罗身为以色列的君王，最重要的就是听从上帝的命令，特别是在灭绝亚玛利人一事上，不可怜惜他们。这一段故事让你看见扫罗这时是多么的走投无路，多么的病急乱投医。但不论他如何的乱投医，上帝的心意与审判是不会更改的。29章仍然是非利士人与以色列对峙的景况。29章2节，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剧情发展到这边， 身为读者的我们还不知道大卫在最后一刻会怎么样呢？他真的会攻击以色列人吗？他会倒戈吗？他会对亚吉的军令阳奉阴违吗？结果上帝用了一个看似很合理又有点神奇的方式，让大卫不用面对非利士与以色列的战争，同时间又不失去亚吉对他的信任。29:3，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亚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非利士人的首领向亚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结果亚吉就按非利士人首领的意思，叫大卫回去洗格拉，不让大卫与他们一同出战。亚吉还很惋惜，说大卫是正直人，我看你甚好，未见到有什么过错，给了大卫非常高的评价。不过还好亚吉要大卫回洗格拉，不然我们真不知道大卫在两军对峙时该怎么办。所以接下来的30就是大卫回洗格拉的故事，而31则是非利士人在没有大卫的情况下与以色列对战的故事。31，扫罗与约拿丹在这场战事当中都战死了，而这场战事大卫并没有参与。扫罗从头至尾都是大卫为主要的政敌，会威胁他的国位，但其实大卫两次选择不杀扫罗，最后关键性的战役大卫也完全没有参与。回到30，大卫回到洗格拉之后，发现1，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这一章的故事，我很建议大家回去之后可以细细品读。一开始，大卫发现所有的妻子儿女都被亚玛利人掳去了，城都烧毁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候，6说，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群众是没有忠诚度的，这些跟随大卫住在非利士地1年4个月的人，现在满心愤恨，马上就要起来把大卫打死。这是大卫身为领袖的关键时刻。经文说大卫甚是焦急，但却倚靠上帝，心里坚固。大卫不会坐以待毙，他要祭司拿以弗德过来，他要知道他想要去追赶敌军这件事，上帝允不允准。上帝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9，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这个线索非常重要，600当中有200疲乏，就留在比索西，400继续追赶。结果这400在半路上在田野间遇到了一个埃及人， 这些人就把这个埃及人带到大卫的面前。注意，这个时候大卫和所有人还不知道这个埃及人的来历。这时大卫跟所有人的妻子、儿女、财物仍不在身边，但他们并没有不向这个埃及人伸出援手，他们先给这个埃及人饼吃，使他精神复原，因为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饭喝水了。之后十三节，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三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洗格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是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口问他的来历，结果发现这个埃及人就是把大卫的洗格拉烧毁的其中一个人。接着大卫要求这个埃及人带领他们下到敌军那里。十九节，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当我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完满了结束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二十一节，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二百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虽然有人提出说，大卫的做法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想要使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开心，但说故事的作者显然认为，这些不想分享财物的人是恶人，是匪类。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回所有人的妻儿与财物，是出于他们的功劳与苦劳。这些留在比索西的人，他们是软弱跟没有功劳的。但大卫不这样想，大卫在被高利以后几乎都在逃亡，那些在旷野当中被保守的日子，他深刻地了解到，是上帝的恩典才让人有所作为，是上帝的恩典把这个埃及人带到他们面前来，是上帝的恩典把亚玛利人交在他们手中，是上帝帮助他们使他们得胜。大卫说，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守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大卫对上帝的恩典与作为有很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不愿意杀扫罗，他也愿意把追回来的财物与在比索西的两百人平分。这两百个人得回了他们的妻子与儿女，也得回了他们的财物，经历了上帝确实可见的恩典。二十五节说，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也就是看守的与上阵的平分奖赏。不仅如此，大卫还将一些掠物送给犹大的长老。 撒母耳记上31章结在扫罗与约拿单的死亡，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延续我们刚刚所讲的故事，大卫在洗格拉住了两天，有一个人来报恶信，就是扫罗与约拿单战死的恶信，大卫大大的悲痛。不过终究扫罗是死了，所以大卫终于可以回以色列地去了。大卫回到希伯伦，犹大人来到希伯伦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虽然扫罗和约拿单死了，但是扫罗家还是有人的。撒母耳记下二章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作王，治理基列、亚舒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二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到第四章谈到扫罗家与大卫家的征战，而后来伊施波设也死了，一直到了五章一节，大卫才真正的得到全以色列支派的认可。五章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第一次受撒母耳高立是撒母耳记上16章。现在我们一路走到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才真正的被全以色列人接受为王。这条为王的道路非常漫长，但回头来看却似乎是磨练大卫心性的必要过程。大卫在漫长的旷野岁月里经历了上帝的引导与保守，现在下一个阶段即将开启，其他的重要角色也将陆续登场。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患难与熬炼使我们更加的紧紧抓住神，也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坚毅，对神更有信心。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的心。